59章，祭司的阴谋。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所以拉萨路复活的消息很快传到城里。犹太官长派的奸细看见了神迹，就赶快将真相报告上去。于是犹太公会立即召集会议商量对策。基督现在已经完全显明他有控制死亡和坟墓的权柄，这伟大的神迹是上帝赐给人的最大凭据，证明他已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世人。这一神能的显示足以使一切有理智有良知的人心悦诚服，所以许多人看见拉萨路复活就信了耶稣。祭司们因之就更恨耶稣了，他们既已拒绝证明他神性的一切较小的证据，如今这新的神迹也只能惹动他们的怒气。死人是在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之下复活的，任何巧辩也不能抹杀这样的证据。正因这缘故，祭司们的仇恨便愈加恶毒，他们制止基督的工作的决心比过去更坚定了。撒都该人过去虽然不赞成基督，但还不像法利赛人对他那样狠，对他的仇恨也没那么毒。可是现在他们都恐慌起来了。撒都该人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根据所谓科学的论据说死人重得生命是不可能的事，但他们的理论被基督几句话就驳倒，显明他们不明白圣经，对上帝的大能一无所知。如今基督又行了这个神迹，他们看出想消除这神迹所给予民众的印象是不可能的。基督既能从坟墓中将死人抢救出来，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民众离弃他呢？他们曾以虚谎的谣言愚惑群众，但这次的神迹是无法否认的。他们真不知道该怎样抵消这神迹的影响。以前撒都该人并不赞成处死基督的计划，但在拉萨路复活之后，他们看出唯有将基督处死才能制止他对他们的大胆谴责。法利赛人相信死人复活，所以他们不能不看出这次的神迹证明弥赛亚确已在他们中间，但他们向来反对基督的工作，一开始就恨他，因为他揭露了他们的假冒伪善，扯掉了他们遮蔽自己道德丑态的宗教外衣。基督所教导的纯洁宗教定了他们假虔诚的罪，基督常指着他们的罪恶来谴责他们，故此他们急于复仇。他们曾设法引诱他说一些话做一些事，以便找到把柄来定他的罪。有几次他们曾想拿石头打他，但他都安然地避开，不见踪影了。基督在安息日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为了解救受苦的人，可是法利赛人却想定他犯了干犯安息日的罪。他们想激起希律党人来反对他，鬼称基督企图建立一个国家与希律抗衡，故同他们商量怎样除灭他。他们又煽动罗马当局来反对他，鬼称基督企图推翻罗马政权。他们用种种借口想消灭他在民众中的影响，可是直到现在他们的计划都一一失败了。众人亲眼目睹他一切怜悯人的作为，聆听他圣善的教训，明知这些行为和言论绝非干犯安息日或亵渎上帝的人所能做，连法利赛人所派的差役也为他的话所感动，不敢下手抓他。最后犹太人通过了一条法令，谁承认自己相信耶稣就把谁赶出会堂。所以这次祭司官长和长老们聚集商议时，就决定要置他于死地，因他行了那么多令人惊叹的事。 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比以前更为团结了。他们以前是对立的，但在反对基督上又结为一体了。尼哥底母和约瑟在以前的几次会议上曾拦阻他们定耶稣的罪，所以这一次不让他们出席会议。虽然议会中还有些有势力的人是相信耶稣的，可是他们的影响未能抵住那一帮恶毒的法利赛人。虽然如此，公会议员们的意见却不是完全一致。这时犹太公会已不是个合法的组织，它之所以还存在，只是由于罗马当局的容忍而已。议员中有些人对处死基督颇有疑虑，他们怕这样会激起民愤，使罗马人借机收回对祭司们的一些优待，撤销他们仍能掌握的一点权柄。撒都该人对基督的仇恨是与他们一致的，却认为应多加小心谨慎为妙，恐怕罗马人剥夺他们的优越地位。在这策划处死基督的议会中，有一位见证者在场。这位见证者从前曾听见尼布甲尼撒说过夸大的话，曾看见伯沙撒设拜偶像的筵席。基督在拿撒勒宣布自己是受膏者时，这位见证者也在场。而现在使犹太的官长们感悟到他们是在干什么事。基督一生的事迹清楚地活现在他们面前，使他们警觉起来。他们记起从前圣殿中的情景，那时耶稣还只是个12岁的儿童，站在博学的律法师面前所发的问题使他们惊奇。再想到他新近所行的神迹，更证明耶稣不是别人，正是上帝的儿子。旧约圣经中关于基督的经文的真意忽然闪耀在他们心中。官长们困惑为难地互相问道，我们怎么办呢？议会里出现了意见分歧，在圣灵的运行下，祭司和官长们无法排除内心的感悟，他们这样做是在攻击上帝。当会众正惘然不知所措时，大祭司该亚法站了起来。他是个骄傲而残忍的人，素来自高自大，唯我独尊，丝毫不能容忍别人。与他的家族连成一气的是那骄傲妄为鲁莽野心勃勃残暴无情的撒都该派，这些恶性都掩藏在虚伪的公义外衣之下。该亚法研究过预言，虽不明内中的真谛，却以大权威和肯定的口吻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大祭司强调说，即使耶稣是无罪的，也必须把他踢开。他将百姓都吸引去了，削弱了官长们的权威，实为大家的累赘。他只不过是一个人，与其官长的权威被削弱，不如让他死掉为妙。百姓若对其官长失去信任，国家的统治权就要崩溃。该亚法强调说，在耶稣行了这次神迹之后，跟随他的人很可能要起来造反。他又说，那时罗马人必来封闭圣殿，废除律法，灭我们的国家。这个加利利人的性命与国家的存亡相比算得什么呢？如果他是以色列人幸福之途的障碍，那么将他除灭岂不是对上帝尽了一份义务吗？我们宁可叫一个人丧命，而不能令通国灭亡。该亚法宣称的一个人必须替通国死这句话，表明他对预言还有一点点认识，然而只是极有限的一点。而约翰记载这事实，却将预言中更广泛更深奥的意义说明了。他说，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要将上帝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这傲慢的该亚法是如何盲目地承认救主的使命啊。 从该亚法口中出来的话，竟使最宝贵的真理变成谎言。他所建议的办法是根据邪教的道理来的。一帮人对一人替全人类死的道理模糊不清，所以就有用活人献祭的风俗。该亚法建议以耶稣为牺牲来救一个犯罪的国家，不是为了脱离罪恶，而是想在罪中得救，让人继续犯罪。他想借此使那些胆敢提出异议，说耶稣没有犯什么该死之罪的人无言可答。基督的仇敌在这次议会中是有过深刻的觉悟的，圣灵感动了他们的心，但是撒旦极力地控制着他们，叫他们想起自己为了基督的缘故蒙受过大的损失。他一点不尊重他们所行的义，却提出了凡愿做上帝儿女者所必须具备的更大的义。他根本不注意他们的仪式和礼节，却鼓励罪人直接到慈悲的天父上帝面前陈明他们的需要，这样他们就认为他已经把祭司抛开了。他又不肯承认拉比学校所讲的神学，他曾暴露祭司们的恶行，损伤他们的影响力到无法补救的地步。他又损害了他们的规条和遗传的势力，还说他们虽然严格地履行遗文律法，却废弃了上帝的诫命。这一切撒旦使他们都想起来了。撒旦告诉他们，要想保持自己的权威，就必须置耶稣于死地。他们随从了撒旦的这个建议，他们一想到自己可能因耶稣而丧失正在行使的权柄，这一点已经是采取行动的充分理由。除了几个不敢表态的人之外，全公会都接受该亚法的建议，像接受上帝的话一样。于是议会得出结论，分歧的意见达到一致，他们决定一有机会就要从速将基督处死。祭司和官长们拒绝了耶稣神性的证据，就把自己锁在光亮无法透入的黑暗之中。他们完全被撒旦所驱使，被他赶到永远灭亡的边缘上，而他们还在自欺，还在自鸣得意。但耶稣不要促成危机，就带门徒离开了那一带。耶稣用自己的榜样再次加强他给门徒的教训，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救人工作的范围非常广大，若不是因效忠上帝而有必要，主的仆人不可冒无谓的生命的危险。到现在为止，耶稣公开为世人服务已有3年之久，他的克己无私和仁爱的榜样是人所共见的，他的纯洁吃苦和前进的生活是尽人皆知的。可惜这短短3年竟是世人容忍其救赎主生存的实现，再长也忍不住了。耶稣一生倍尝逼迫和侮辱，在伯利恒他被嫉妒的希律王所驱逐，在拿撒勒被自己的同胞所拒绝，这次他又在耶路撒冷无缘无故地被判死刑。耶稣与他几个忠心的门徒不得不在他乡另找暂时的栖身之所。那常为人类祸患悲伤的主，到处医治病人，使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使饥饿的得饱足，使忧伤的得安慰，如今倒被驱逐，离开他所要拯救的人。他曾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行走，说一句话就是风浪平静。他曾赶逐乌鬼，乌鬼离开人身时还承认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曾使死人从长眠中醒过来，使成千的人目不转睛地听他智慧之言。可是对那些因偏见和仇恨而瞎了心眼，顽固地拒绝真光的人，他却无法感化他们的心灵。
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若想收听更多节目，请您浏览 www.loudvoicemedia.com。